啊，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再一次鼓励大家把你的手机换到飞行模式。啊，如果你实在是大老板，实在换不下，那你换在静音。啊，我不鼓励弟兄姐妹在聚会的时候啊，边听讲道边看信息。啊，我常常听见很多弟兄姐妹跟 complain， 啊，旁边那个人。一从头到尾他都在看微信啊，从头到尾都在拿着圣经。我说不一定啊，他在做笔记啊，他在做笔记。但我不鼓励你，免得试探，好吧，免得试探。你把那个飞行模式打开，那么 OK， 你可以做笔记，可以看圣经啊。啊，因为我也是，我的 PowerPoint 全在这上面啊，所以我也用这个，我也预备啊，有的时候这个不行的话，我就可以看这里。如果可以了，我就可以看上面，啊。OK， 我们感谢主啊！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一场的那个宣教啊分享，但我发现我们教会来的差不多五个人还是六个人啊。后来我有点后悔没有叫年轻人啊一起来听。我这里听的时候，我发现非常好，啊，是我过去还没有看到了那个点。昨天那个苏总啊，我们的弟兄，他在中国，他在做那个医疗关怀啊，然后他给我们一些的 PowerPoint， 我回家的时候拿了他的几张 PowerPoint 啊，这是很早期的啊，加拿大的宣教士去到啊泸州，他们在那里啊建一个礼拜堂，但这个不是现在这个新的啊。他原址上他重新再盖啊，里面一个很早的礼拜堂，他在那里开了福音的医院啊，没想到解放之后然后被合并了，所有都合并了啊。但是呢，到了2011年1月11号11点啊，他们重新开业，就是这个福音医院。原来的那个最后那一任的那个医院院长啊，98岁了，所以邀请他来剪彩，啊，那个98岁那个院长真是很年轻，我没拿他的相片，98岁还是很年轻的，他激动啊啊，他说终于又可以看到福音医院又可以在那里展开。那么他们在那里做的，你看他们那个泸州福音医院，这个都是救护车啊，他们到处都有，然后出去义诊，就是啊，教会里面有基督徒的医生护士，他们就可以组织然后出去。啊，向社会啊，他们免费的让他们看病，甚至很多的那个医院，就是他们的那个地级啊的医院、市级的医院，他们很多就是很大很大的医院，因为他们这个福音医院的历史，他们很喜欢，所以跟他们连结，成为啊等于附属医院这样。所以呢，在那个公立医院里面，他们有花费很多的钱，甚至有一些很贫困的根本没有钱啊医治的，然后最后他们就转接到福音医院，他们就免费帮他们做。有的孤儿，有的很贫穷的，他在大医院里面住不起，然后就到这个小医院里面来啊。有的时候在医院里面，大医院里面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那个医生啊就可以跟他们是有交流的。所以医生说，我到这个医院里面，我做完这几个人，我们不能够再做了。如果你要再做的话，要便宜一点的话，你去这个医院里面，然后介绍你去，也是我去帮你做的，做手术。所以他们就去，就很便宜，因为这后面主在供应。他们在那里就是啊，做了很多就这样扶贫的，让人家认识主啊。他就是这个福音医院，我是过去我从来还没有见过的啊，哇，开了眼界。很有意思，而中间这一个，他说这一个就是中国版的尼克啊，澳洲有个尼克是吧？没手没脚的，然后现在世界各地的跑，他是个基督徒。他这个是他说这个是中国版的，中国版什么？就是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经过了90多个小时才被救出来，啊，救出来之后呢，他的脚，他的一只手已经没了。啊，所以他想自杀，就剩下一只手，啊，没腿，啊，没手，这边没手， 他想自杀，他没有面，没有脸面见他的先生，没有脸面见他的小孩子。他说这个样子，我怎么可以再见他们？想自杀的时候呢，有一个基督徒是从广州那边上去，啊，遇见了他，就跟他说，如果你有这个叫什么勇气啊，你有这样的勇气去自杀的话，为什么不用这股的勇气使你自己活下来，还可以帮助人？所以因为这句话，后来他就跟着那个姐妹信主了。他信主之后呢，姐妹说，你就做一件事，你就在那个这个汶川大地震之后，他们不是有一个电话啊，人有什么事打电话，好，你就在那里接听电话啊，接听电话，人家一说我要自杀呀，我房子也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就跟他聊，然后聊完以后，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告诉他。那个人听完以后，你都不死了，我还要自杀，是吧？所以神就在用他。结果呢，他接下来就是因着这个机构，他们在帮助他啊，帮助他，所以他在那里就设立了一些这项的机构，他也开做一些的那个生意啊，就让残疾人他们可以自力更生，让残疾人可以啊被主得着，然后重新得力，他们开始过正常的人的日子。所以一个很美，我在听的时候就是哇，这很多时候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想过的啊。但是这一张相片有没有看见？我不知道最近你们有没有看这些相片啊？不明显啊，还好不明显啊。这是在一间教会啊，那个是教会，我们徐州基督教会什么什么崇祯堂啊，那个教会的门口呢，他们在做这个什么慈爱人间五教同行啊，宗教慈善周活动启动仪式。然后那里面，你这个是什么呢？是和尚。啊，不单单是和尚，接下来你看他们在那个捐钱啊，徐州基督教45万啊，天主教10万，佛教5万，伊斯兰教3万，道教5万。哎，我在看了这些相片的时候，现在看不到了啊，也在那个微信上面，所有都已经被封了，看不到了。哇，当我看了这些相片的时候，我心里面啊。不知道那种什么味道，你知道吧？像不像这个？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亚伦在山下，然后他们在那干什么？拜金牛犊啊！那种那个属灵的淫乱，属灵的淫乱。我们今天可以这些，我们所谓的基督教就是所谓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跟那个佛教啊，跟道教、啊、跟伊斯兰教，然后我们来一起，我们在那里，我们一起来做这些的事情，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啊！还不单单这一个呢，这一张什么意思？这一张的意思是耶稣降生的图，因为要把那个这个本土化啊。神学本土化啊，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所以他把现在有人开始画这个图了，开始宣传了，把那个耶稣的母亲约瑟跟玛利亚变成中国人了，他们穿古装呢，然后耶稣不是在马槽诞生的，是什么？在牛棚诞生的。哎呀，我看了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实在太混乱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老家混乱了啊，我们的老母亲啊，祖国的母亲出现这些问题啊，我们心里面我不去讲那些东西了哈、啊，我心里面看完以后，我心里面就实在有一点点那种很难受的那一个，我的主啊，但我知道说主在啊，你再怎么做主在啊。是吧？耶和华一掌权啊！大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主仍然坐着为王。你说那个亚伦带着他们在下面拜金牛犊，我们的主不知道吗？知道啊。但今天问题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如何站立得住？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如何站立得住？啊，不要说这是发生在我们的老家。出现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澳洲，其实形势改变一下啊，中国是这种的环境，在澳洲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是吧？现在好多的事情全是乱了啊， 自从同性恋喝画画之后，我们讲话都要小心了，是吧？讲话都要小心了。在这种环境底下，我们当如何为主的名，我们站立得住？今天不单单中国讲钱，全世界都在讲钱，这个世界都在吞噬的我们。我们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如何靠主，我可以站立得住？我今天爱世界的心，不是在中国才有爱世界的心，在全世界都有。我们在爱世界的心，这些挑战，我们如何在主面前我们站立得住？我们今天好好感谢主，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教会这个净土里面，我们还可以自由的敬拜，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彼此配搭来服侍。但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样有许多的挑战，是不是啊？今天是我们的堂委，我们的堂委选举，是吧？今天是堂委的选举。那么接下来这么一大班的13位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牧者所有的一同要配搭，在这个地方来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一起的配搭，来完成主要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样靠主站立得住？啊，你看见了有许多失败的见证，啊，许多的啊执事跟牧者之间的啊那种的关系，整天打仗，是吧？整天勾心斗角。如果说这件事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怎么办？如果开始苗头出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当我们看见属灵领袖出了状况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当属灵领袖很健康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守望？我们怎样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也学到一个功课。而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特别在上一次我跟他们讲的，在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找到一个属灵的领袖啊。有几位都问我说，牧师啊，你讲的那个属灵领袖，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我们怎么去找？我说没有具体的方案，但很容易，你自己要找到一个你属灵的领袖，在你的身边来带领你啊，你与他一起，我们来奔跑这条的路。这都是我们现在所要面临的这样的困境。但是今天我们回到圣经来，哦，最近一直我们在讲的这些的人物，我们今天我们从加勒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知道说加勒他是一个12个探子里面其中一个。当他们进去迦南去窥探的时候，他们回来10个人报恶信，2个人是吧？嫩的儿子约书亚跟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他们报好信，他们坚持。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从这一个属灵领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哪一些的功课，以致我们可以愿在今天这样混乱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主，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可以靠着主，我可以继续的前行，我可以活出主的荣美。啊，不要说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就是在我们好的环境底下，我们之间的配搭，你跟你的小组长的配搭，你跟你带领你的那个属灵的领袖的配搭，跟你的另外身边的那一个基督徒，我们之间在主里面的配搭，我们如何能够荣美，如何能够一同来见证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好，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啊。当我们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有3处的经文。如果说你有你的圣经，你打开圣经，民数记13章14章啊。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圣经，然后呢你可以边听你可以边看啊。没有圣经的话，你看 PowerPoint 也可以啊， PowerPoint 也可以，但是 PowerPoint 只是中间那么一句话，好吧？如果你没有，我鼓励你下一次你的圣经带来。我们在那个丰盛生命的课程里面，丰盛恩光的课程里面，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你买一本圣经。如果你没有，你买一本，因为很多的时候，你要你自己的圣经拿起来看，可以看到前后。很多时候需要做一些记号，很多时候需要做写一些的东西啊。就像当你读诗篇的时候，这个诗篇啊是背景在哪里？是吧？这个诗篇，当你读到诗篇51篇，啊，它的背景在哪里？为什么啊大卫会写诗篇51篇？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背景，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里面，当大卫跟八十八发生的那个关系，他犯罪了之后，他写下了悔改诗。所以你在你的圣经里面，你要有一些记号。当你一些记号的时候，哎，你一看，你明白了，你换过去，你明白了，是吧？所以没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你每一个人手上都要有一本，最少有一本圣经，好吧 ？OK，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今天所思想的迦勒啊，迦勒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什么？他如何站立得住？他中间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特性让我们可以学习？当然你要讲他的很多的特性啊，单单这一节经文，单单那个约书亚十四章那个经文，你可以找出他有十几二十个的那个特性啊。但是当我跪在主人面前的时候，我说主啊，时间有限，我们要从他身上学几件的事情，哪一些的特性需要我们今天特别注意的？所以我挑了三个特性，三个特性，好，我们从他身上学三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我们记载在民数记十三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这个里面讲的背景是什么？背景他们进去，是吧？他们加底斯巴尼亚的到那个地方，他们就说 OK， 那么你要进去去看啊，你要进去去看，你看一看。其实为什么要进去看，在生命记第一章里面讲的，所以你要进去看，看完以后知道说我们走哪一条路，那边是什么情况，那我们进去就打有把握之仗，是吧？所以他们在那里派每一个那个支派里面派一个人进去，那么加勒跟约书亚他们跟他们一起去，回来的时候十个人都讲不好的，他一个人，他两个人说是好事。所以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啊，说你们可以立刻上去去得那地，我们可以得胜了，我们绝对可以得胜了。但是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够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讲了很多，下面都是他的理由，他所窥探的那个地，是吧？他们所遇见的那个民，所遇见的那个地啊，那个亚拿族人真是伟人，什么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我们如蚱蜢一样，实在啊，就是让他们看我们，就是他像蚱，就像蚱蜢一下，就是。所以，当他们在看这些环境的时候，你会看见迦勒在这个时候，他愿意。啊，不单单在这里讲的，你如果继续看下去十四章啊，他们中间就想立一个领袖，是吧？然后你摩西，如果你不带我们回家，那我们自己立一个领袖，我们就跑了，是吧？那个时候，摩西、亚伦都匍匐在以色列群众面前，然后这个时候，嫩的儿子约书亚跟耶夫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会众说，然后告诉他。他们进去所归趟所经过的那个地是极美之地啊！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他必将我们领进去啊！他甚至看那些人，上一次我们讲过，看那些人是我们的食物啊！你怕什么？我们进去啊！给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当人都说不好的时候，哎，两个人，他这两个人靠着神，他站立得住。所以中间我在中间看见一件。加勒本身的意思就是勇敢的，是吧？他本身那个意思，他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勇敢的，所以他在这一些不好的环境里面，他可以勇敢，他可以勇于说出那个真话呀，真话。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啊，还看有一个人一反对，下面就开始，是吧？我们开会也好啊，或者在外面讨论什么也好，只要那个人。啊，那个声音一大一点，完了，下面就不敢说了。我说出来又跟你过不去了，是吧？我说出来我又没有把握了，所以一下子腿就软了。但你要看加勒，他在十个人里面2:8，2:10，不是2:8，2:10，是吧？他一个对五个，他们说不能去，他们说去，耶和华要让我们得胜，我们终能够得胜。你要看见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愿意说真话。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那个例子，我稍微换一下，就很多的例子里面，是吧？当彼得、约翰出来，刚刚出来服侍在美门口，那个人向他乞讨的时候，你看他这里面 讲两次讲真话，一次讲真话什么？金银我都没有啊！哎呦，这句话我现在越读啊，越觉得说这两个人很可爱。他来向他乞讨，就是需要金银啊。而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承认我没有啊。他说金银我没有，但我有啊，我有的是什么？奉耶稣是吧？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这是我有的。你看他这两个人很有意思，他靠着神给他的恩典，他把这个真话讲出来，以致后来官府要抓他，然后不让他传耶稣的时候，他告诉他说什么？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你自己酌量吧。他很坦荡，知道说神在掌管，以致在这些环境里面啊，虽然面对逼迫，他可以讲真话，对官府他可以讲真话。你如果你去读那个先知书里面阿摩斯书啊，阿摩斯书很有意思。阿摩斯啊，他只是农民啊，是吧？就是种那个桑叶的人，他不是先知啊，也不是先知的那个门徒啊。但是神使用他，兴起他，让他成为先知啊。然后像别个以色列人说什么？他告诉他。他在斥责他们啊，他在斥责他们的时候，你从那个背，如果你前面看背景你就知道，但是你如果从这几节你也可以知道，是吧？他们当中有一个祭司出来，然后去找到耶罗伯安，然后去告状，告状他说这个人他在这里图谋不轨，是吧？要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啊，这国担当不起。他说什么？他说耶罗伯安当分成北国南国的时候，耶罗伯安有十个支派在上面，他做王。他说耶罗伯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必被掳去离开本地。神差遣先知在那里讲真话呀。但是他们一听的讲真话，一个祭司起来怎么说啊？他说你还是逃到犹大地区吧，在那里户口，在那里糊口。哎呀，你不要在这里说了，回家讨口饭吃吧。你在那边讲的不要在别国讲了，再难过去吧，你去犹大那边有一口饭吃啊。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是在想起来，就很认真读的时候啊，不是第一次读，就是第一次我很认真读阿摩斯书的时候，我心被这个打了一下。哇，现在很多很多讲台不敢讲真话，明白吗？不敢讲真话，不敢责备那个罪，因为怕很多执事成为亚马逊，你讲的就讲到他了，你给你口饭吃就好了，不要讲这么多了，是不是啊？给你一口饭吃就好了。所以很像啊，是不要在这里讲，这里承受不了，你回去啊，你去犹大，在那里有糊口就可以了。但是要阿摩斯不是这样，阿摩斯说不是啊，阿摩斯对亚马逊什么？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然后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来成为一个先知。你知道他只是一个农民啊，一个牧人，修理桑树的。但神兴起他，哎，他靠神的恩典，他讲真话。那个时候他会杀头的，耶和华不高兴一下就让你走了，就滚蛋了。但是他。哎，神在那里兴起一个祭司，把他们的仇恶讲出来。你要看见这一个神所兴起的先知，他在那里讲真话。就面对这个君王的压力的时候，刚才是吧？那个彼得、约翰还只是官府的，这个是面对那个王的，分分钟把你杀了，你就没了。但是先知为着神的名，他在那里讲真话。还有一件事，你再看保罗，那也不是对于官府是吧？也不是对于这些反对派，而是跟他一起同工的时候，彼得是跟他一起同工啊。结果呢，他加拿大是在那里，他讲到在那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哎，彼得转甲， 所以当彼得传讲的时候，他一看见，哎，彼得有可憎之处，所以保罗就当面抵挡他，让他在这个错误里面可以被调整过来。这是你会看见他的同工之间，保罗，这是原则性的问题，这原则性不能妥协的。如果今天不讲的话，那么彼得你的专家会带下一大片的软弱。所以保罗在这时候他靠主的恩典，他也在那里说实话。当然如果你在看那个提摩太后书，这是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讲到这个世界的钱财世界的钱财在诱惑，但保罗跟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远生，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就说世界是这个样子，但是今天你要为真理打那个美好的胜仗。哦，我盼望说这句话不是单单保罗对提摩来说，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属主的弟兄姐妹都是一个提醒。我们今天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胜仗。我们身边有许多许多的的挑战，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是否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讲真话。我们今天在讲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对着人在讲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的只是讨好人的话。我不是说你整天都要跟人家过不去，好，不要误会啊，不要误会说整天你就跟人家过不去。我说如果你整天跟人家过不去，你要小心啊。但是我们今天是属神的人，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那我今天在这个地上我要讲什么话？我有没有立场？还是亢奋时多，我今天来这帮人我就跟他们讲这帮话灵巧相持要把圣经的话拿出来灵巧是好事，相持是好事训练像鸽子那是好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今天在你身边，你所处的这环境里面，我们是否靠着主的恩典我讲真话，为那个真理打那美好的胜仗？而我今天出去传福音，我今天传的福音是什么？我今天出去传福音，是不是我真真实实把主的福音告诉你？是不是真真实实告诉你，你的罪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洁净，主要救你，救你，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进入他光明的国度里面？或者说我只是骗骗他，又太好太好太好，然后去了最后发现被你骗了牧师不是这样讲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不一样的。小心我们今天对人家讲的是什么我那天那个在星期二我们牧者交通开会的时候，我跟那个 Alan 提一下，我说 Alan 上一次跟李牧师一起去约了一个那个 Houston 那个教会，然后我说我进去看完以后我那个开了一个眼界当然我们的表达没表达好是吧，所以那个Alan很紧张小青那个地方他们是在讲成功神学你知道吗我其实不是我赞同他的成功神学我说我去那里我看见了有两件事很touch 我一件是他的那个职谈宣教的那个模式，他那个牧师在那里话又想要跟我讲他们牧养的模式的时候，我说给我一个开了个眼界开了眼界这个是他们想得很周到，我怎么样职谈怎么扶持，然后又怎么样连接使得他整个网络出去，让很多人可以进入那个教会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说我去到那，我看了那个 building 给我们很大的 idea 不是说我们也要那个 building 我们怎么样，但给我们一个很大的 idea 怎么样利用这个空间。我们现在有很多空间，那么空间怎么利用是吧？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很好的利用又觉得说这个又浪费掉，那个又浪费掉。他在那个旧的 building 里面重新装修，然后做成 office， 我看完以后可能是这个职业病就是我去那一看哇很好，还有很多的理念给我们，就是很好是吧，但不一定我要认可他的那个成功神学，因为他们这需要很多的钱他们单单拿工资的有250个人拿工资明白吧，
所以哦，那么这个是另外他们的事。哦，我们今天在传讲呢，我们是不是传讲成功神学？如果是，要悔改啊，是吧？甚至有人说你奉献了10块钱，以后神就给你100倍啊！没钱的时候就回到教会，我们来奉献嘛，神要祝福你。那个不是我们要传讲的，我们今天传讲的是耶稣并他所定的十字架。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从这些属灵的人的身上，我们可以不可以看到那些十字架的功课？如果可以的话，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对那个罪，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有的人不知不觉就跟他们同流合污了，有的人虽然没有跟他同流合污，但是真的不敢，很多看见了你也不敢说了。求主怜悯，我也常常在主面前悔改这件事，也说该讲的时候还没讲过了，而求神帮助。但是讲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需要有智慧，所以求神帮助我。他在加勒的身上给了那个勇气，他在加勒的身上给他看见，如果加勒没有看见神要做的事，他能够有胆量在那里讲吗？如果说彼得约翰如果没有被圣灵摸到的话，他可以敢在那里，我金银都没有，但是我把有的我给你，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如果没有圣灵在他心里面做了那个工作，他可以吗？我相信他也不敢。但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他就要做这样的反转。所以我们今天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我们当如何的站立？第二件的事情，圣经讲到那个民数记14章里面讲到，他是一个专一跟从我的，专一跟从我的啊，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有另一个心智。那个什么心智？其中一件事情，除了他敢真话，敢讲真话那个心智以外，说真理的那个心智以外，他是一个专一跟从神，专一跟从神，以致神说我就要把他领进去他所去过的那个地方，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生命记是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当时怎么样给他应许的，以致他后来85岁的时候，他向约书亚讨啊，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讲过了？我还没有啊，他可以讨，这个是他的应许。所以加勒他是一个专心专意专意来跟从神，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很多的警告啊，当我们跟随主，我们如果不专意的时候，有许多许多情况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同样你去看小先知和西亚书啊，他对着以色列人他讲的那个责备的话，他说你们不能够一边拜耶和华一边敬拜那个巴利啊，拜假神啊，不能够。那个时候那个光景，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一面我敬拜神，一面我敬拜假神。我在读的时候想想，现在是不是啊？太多了，幕后的光景是啊，太多人一面他我来敬拜主，另外一面在敬拜假神，敬拜假神。我不讲太多了，我还是讲那一件事情啊。很多人如果去练瑜伽，你跟他说不要去练的话，他会很不高兴啊。那牧师啊，你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是锻炼身体吧，是吧？很好的，这是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到处都可以锻炼，早上起来走路嘛，去游泳嘛，是吧？跑步嘛，太多了，打打球啊，是吧？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年轻的姐妹没有的锻炼是吧？踢那个东西也是吧？这是锻炼身体啊，为什么你要挑那个？那从印度教出来的。你如果知道了你还想去，你小心啊，告诉你啊，你小心啊，我真的不是恐吓你了。回到主人面前，先知在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一边在拜耶和华一边在拜那个假神啊，拜那个假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小心啊，这是在你都看先知书的时候你会看见。另外一件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吧，
他在呼召的时候，他们说：“哎，等一下这一个，等一下这一个，我刚那个牛，我要回去看一看。这么刚娶了老婆，我要回去看呀。”还有太多太多的那个，你会看见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时不时我就要向后看，时不时就要向后看。我们太多的顾虑，所以主在这里说：“手扶着犁头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啊，如果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常常要进要退，因为太多顾虑了。我鼓励你停下来，问一下主啊，这个是不是你要我去的？这是第一件事，要来到主的面前寻求。我这件事做的是不是你要我去的 ？OK， 如果你心里面知道说是神要你去的话，有许多的难处在前面，不要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知道说神在前面，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专一来跟从，然后你就来经历主啊！你要去不去经历主？你在主里面是吧？太长的时间以后，慢慢，真的变成老顽童。我今天在早堂报告的时候，我看见他们那个25号是 NZ Day 啊，然后整个早堂要出去外面啊，去那个公园，这个离这里很近一个公园。现在报名，我看下来报名有大几十个人，好，那个名字都在上面。但我一直鼓励他，我从上个星期跟这个星期我一直鼓励他，我不知道到时候有多少人啊。我鼓励他，你不要太自私了，不要想着自己去。如果你不去，那你好好祷告啊，这是教会啊，早堂我们一起出去啊，有一个团契一起出去。你去不了，你好好祷告啊。为什么你去不了？你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出去。但另外一件事，当你报名参加的时候，我说你不要太自私了，在主的面前，为了这一次的出外，你是否在主面前为一个福音朋友祷告过？你说主啊，我要带他一起去啊，他去不去是主的事，是吧？我问的是你有没有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我这一次教会的出去外面啊，去活动，我今天我要带我身边的那个福音朋友，那个家庭，我要带他一起去。你有没有在主人面前祷告过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这个福音的负担？如果没有，因为你根本不去经历，哎呀，不可能啊，很多是不可能啊，不可能。你有没有回到主人面前？来到主人面前，你来经历主。当你为着这个人在祷告的时候，你会看见不可能的事情神在那里做，以致你对我所跟随的这位主，你自己所跟随的这位主，你有第一手的认识。认识说，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主就在那里开路，为着他的名。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不要太自私了哈，只要想着自己啊。我们说，我们几个人都去啊，我们中戏都要带啊，这个要带，那要带，什么都带，什么都带，没带福音朋友去，明白？很多都带去了，福音朋友没有带去。我不是说你真的可以带两个三个，不一定的哈，神在做。但是我挑战的是，你有没有摆上，有没有邀请，有没有为他祷告？如果有了，是神的事情，是吧？在这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圣经里面常常看我们看见，一直是这个样子。甚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是心怀恶意啊。但是雅各书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好吧？1章5到8节很熟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你们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欢腾。因为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里可以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许多时候没有办法像家人那样专一的跟从，我们心里面有心怀恶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祷告，但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想着另外办法，有没有？为了这件的事情，我们在祷告主，然后在祷告的同时，甚至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已经在想着其他的，哎呀，主啊，可以不可以这样，是吧？好多时候我们心没有办法静下来，以致当事情过去了之后，你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 到底是你祷告来的，还是你想那个办法来的？明白吗？好多时候我们真是啊，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今天在主人面前，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在真真实实在信心里面，我们凭着信心来求，我安静在他的面前。现在这个世上实在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分心啊，世上的这些的东西太多太多让我们分心，以致我们常常一心两愿，一心两愿。现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困难，我常常有这个困难了，啊，一心两愿，啊，一边看电脑一边看圣经是吧？一边听歌一边看圣经啊，一边做事一边回信息啊，一边跟你讲话的时候，然后一边再回信息。当然，你又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电话有的时候，哎，好像不在状况底下，因为他跟你讲电话的时候，他边看他的信息，哎呦，那个微信怎么进来了？有没有？我们太多这，我不是说好跟不好的问题哈，我们求神怜悯。好多时候我们一心二愿，有的时候你也觉得你太忙碌的啊，特别在你做生意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这些东西，眼睛一只眼睛要看的几个啊，所有的事情。小姐妹跟我说，去店里面啊。去那个收银，然后那个人家刷卡没刷过去，他就让他东西拿走了，之后发现钱没刷过去哦，怎么办？自己赔钱嘛，怎么办？很简单的事情，不能跟老板说，哎呦，刚才那刷卡没刷过去啊，然后东西被他拿走了，垫钱自己垫了嘛。我说这个是要学的功课，为什么一心二愿？我说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东西。当你站在那里卖东西的时候，这个刷卡刷过去，你一定要 make sure 它 proof， 你才能够出票，才能够让他拿东西走啊，这是你的责任啊。啊，他说很忙啊，这边也有那边也有，然后这边啊，这边也要走，这边也要，好了，这边没有 proof， 他就东西拿了就走了，然后你发现哦，钱没进来，明白吗？这只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一心二愿，但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要小心啊！很多时候，当我们忙的时候，我们一心二愿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现在我们啊，读经啊，每个人一定要读啊四章经文，是吧？那么现在很好了，又哎给你了。我们在活水里面，那个姐妹也挺好的，是吧？那个静文静姐妹挺好的。为了让你们出去，等下忘记带活水了，然后他还用那个标准的普通话朗读，把今天活水朗读下来 MP4 MP3 然后发在群里面啊。你可以在外面啊，你开车的时候都，哎呀，今天我的活水还没有读啊，还可以开起来还可以听，是吧？啊，那么现在我们那个 app 很多了嘛，每日读经那个 app 很多，今天你也读四章也可以啊，是吧？都发上去你是可以听啊，你开车出去 OK， 你在车上也可以听啊。哦，四章听完了，我就在上面啊，我今天读了，嘟嘟嘟嘟按上去。我承认你读了，我承认你读了，当然读了，你听过总比没听过好，是吧？但是我要问的是，当你在开车的时候，当你在听的时候，你听多少？或者说当你在煮饭的时候，你在那里听的时候，你听了多少？今天是四章经文里面听了多少？当你上厕所的时候，你也放在那里听呢。我听了，我今天已经听了，是吧？我向所有那个弟兄姐妹群里面说，我今天读了，我都读了四章，我已经读了。我说是，你听过了，是 OK。你真的听多少？你只是任务啊，说哎呀，大家都听，我没听，当然不好意思啊，名字没换上去是吧？所以我上厕所哦，也放在那里，嘟嘟嘟嘟还在听。求神怜悯啊，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在奔走的时候，我们是否单纯的来跟从主？当我们心向着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多的事情我们放下来？我今天这个时候专一对着主，这是我们彼此在主里面我们要学习的，我也要学习的，是吧？很多东西打岔啊！今天那个弟兄看到我说：“哎，我不跟你讲话。”李牧师说：“在讲道之前不能跟你讲话。”我说：“哦，不一样，不一样啊、哦，每个人不一样啊。”我不怕，
但是太不好的话，你等一下讲好不好？啊，当然你要讲的没事啊，我要上讲台之前，你给我讲是我没事，我真的没事。啊，要讲的事情已经跟主已经讲过了，是吧？所以你今天我碰到你，你说哎呀，我是什么事？你讲嘛，没事，只要不要超时间了，是吧？时间到我们要聚会，但如果你能够等到后面讲，那更好，是吧？到后面不影响所有的东西。啊，毕竟我们人还是软弱，碰到一些事情进来了，还是会搅扰，是吧？还是搅扰。那么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否在侍奉的两个主？我们一方面我们在侍奉的马门，一方面我们在侍奉神。我们是否一方面我要专注的这件，我又要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很容易，很容易一心二愿。对主也是这个样子，甚至连祷告的时候都会一心二愿，小心啊！啊，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不小心就是说呜出去。我们为什么说要开声祷告？啊，有的时候你不开声祷告的时候，我说我在默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我在默祷，还没有两分钟，已经默祷到其他一件事情了。啊，等到那件事想好了回来，哎呦，我跟主祷告才讲两句话，啊，心里面讲还讲两句话，小心。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专一在他身上，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吧？第三件的事情，在这里你要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那么在这里，他有一个背景啊，你要知道说，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他是犹大支派的，啊，他是犹大支派的啊，这个背景你要明白。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书亚记十四章里面，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分进去了，已经在攻打啊，就是已经该打的都在打。但是呢，那个约书亚说，他到年老的时候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其实对于加勒来说也是，他进去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他们啊，犹大人他们来到基甲来见那个约书亚，约书亚那个时候是领袖了。是吧？然后他还见他说，那个时候这个加勒就出来了，是吧？基尼喜珠的那个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然后就出来对约书亚说了，说什么？耶和华在加利斯巴尼亚指的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话，你记不记得？这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生命记一章里面讲到啊，你所他的那个地要赐给你，你的后面啊，你的后面那些后裔也要得这个地。他说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讲的？然后耶和华的仆人是吧，摩西就从加利斯巴尼亚打发我去归探这地，我那个时候是40岁啊，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啊，他就讲了他的困境啊，然而哇，那些人去的时候回来就使弟兄啊，这个众民的心消化，是吧？但是呢，我是专一跟从。那时候他40岁，他去窥探，然后回来，结果他们不信，在旷野走了40年。而今天当加勒出来跟约书亚讲的时候，他几岁了？他85岁了。他85岁，他说神让他存活了这45年，45年啊，这45年啊，那里面有一点点的哈，有一点点的。我要继续来查考这45年，最少他进入迦南的时候最少有5年的时间，啊，他在5年的时间里面他一直在增长，最少有人说了7年，有可能38年跟40年那里再算，啊，就算他们听完以后40年，然后呢他经过40年之后他进去那个迦南美地，然后到里面他45年了，他回来找他的同伴，找他的约书亚，约书亚又来跟他一起去的，是一起去的同工的，然后来找他，因为他成为领袖了。你说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加利斯巴尼亚的时候，我们进去去窥探，然后那个神跟那个摩西说了，我脚踏的那个地方他要给我了，你忘记了吧？没有忘记吧？所以这个时候 OK， 他来讲了，他说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了这45年，是吧？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我现今85岁了。
我八十五岁，但是我八十五还是强壮。像我像摩西打发去的那天一样，就是四十五年前我怎么样，我现在也是怎么样。我们常常为老人家祷告，是吧？他的病痛啊，或者你让他在绿地上的日子如何，让他力量也要如何，让他力量也要如何。他四十五年之前他进去他是那个样子，他说八十五岁了，我四十岁，现在八十五岁了，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啊，这里面你会看见好几件的事情，很美的事情。你看加勒跟耶稣亚他们都是那个十二个探子里面的其中的两个，而今天回来了，位置改变了。经过这四十五年之后，他们的位置改变了，后面的空调应该坏了，要看一看那个改变了。所以你看耶稣亚是吧，耶稣亚他现在成为领袖了，而今天的加勒是他领导的，所以他回到他面前，记不记得原来说的话，记不记得，哎，耶稣亚就给他了。所以你在这里你会看见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他不单单这个顺服啊，当然知道在之前他们在闹的时候，摩西没有说我们就回去嘛，但是那些人说你不回去，我们兴起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去吧，还是回到埃及去。那个时候加勒跟约书亚他站起来是吧，来安抚百姓，要尊摩西为领袖。而摩西走了，今天是耶稣亚来带领他。今天他向耶稣亚讨的时候，他是同辈人啊，他们两个人曾经都是他被派出来，而今天回来了，经过这四十五年之后他成为领袖，他要向他讲，你记不记得。所以实在看见他是一个谦卑顺服带领的人，谦卑顺服带领的人。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在地上，你会常常会碰到，常常说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是吧？你不要倚老卖老啊！我们在带了这么多的丰盛生命的班，跟那个丰盛恩光的班，我想宣布是应该是同感的。你会发现很多信主很多年的，其实有的时候还不如刚刚信主的那一年或者半年的。虽然庆祝很长的日子，但是呢没有追求啊，这些日子全被蝗虫蚂蚱吃掉了，但是那个神刚刚得着他还愿意起来马上就开始追求了，你会看见哦，完全不一样。我不是说你了，我过去都吃啊多久，人家一直问你是圣经读几遍了，我真是羞愧啊。那时候那个丁医生一直问，碰到就问圣经读几遍了，所以问了你就心里面哎呦真的羞愧。好了，现在你看我再问你，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是吧，除了初信的弟兄姐妹 OK 信主两年以上三年以上好吧，两三年了，圣经读过几遍？你肯定回答说最少三遍嘛，是吧？因为教会都三年了嘛，我教会三年，我每天跟着我就三遍了嘛。如果像这两年跟的话，那就是两年就跟三遍了嘛，是吧？但是我如果叫你举手，有几个人举得起来？当然有的时候有读，我就差那一天没读了，是吧？那一天没读不算了，跟你说了，那一天没读，你缺了那一天那一片，你不算了，明白吗？啊，当然不是数这个数字了，我就是在说，如果你不追求的话，有可能他就走到你的前面 ，OK。他可能就成为你的属灵的领袖，因为他愿意来寻求主，他愿意每件事情来祷告主，他愿意在主的面前寻求，他愿意来追求，是吧？有个姐妹上一次来这个大聚会是吧，林牧师过来大聚会之后，他说哇，这个春龙弟兄哦，原来去他家里跟他传福音还不信啊，我现在在这上面带这个哇那么好啊，明白啊？哎呦，他才信主几年啊，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哎呦真是害羞啊，明白了。那当他回到主面他觉得哎呦害羞啊，是啊，你看过去跟他传福音他都不信的，现在还在在这上面带诗歌，那个多美啊，说啊那用生命在带啊，还看得出来，哎呦感谢主啊，是吧？春龙弟兄也不要骄傲了，是吧？我们都是主的怜悯，主的恩典给我们，我愿意起来追求，哎，神就在你生命当中带领。 所以你今天我说你在你生命当中要找到一个是你的属灵领袖，我不知道你找到没有啊，你不要觉得说哦，一定要找到比我多信主几年的，不一定。在你的身边当中，只要他愿意追求，那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属灵的领袖。这是一件的事情。第二件的事情，你再看啊、先把这个换过去，好吧？你要看这个耶稣呀，他进去打的时候，他说：“我45年前力量怎么样？我现在力量还是怎么样？”啊。但他知道他还有未得之地，啊，这是他在那里，他看见自己还可以征战，虽然有未得之地，我还可以征战。但是当你在看15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哎，他打把那个3个族长赶出去了之后，他说底壁那个还要再打，他赶快来了，他说谁如果愿意去打的话，我把女儿嫁给他，明白吧？哎，额陀涅出来了，他出来为他征战。这里你会看见说他对自己的认识太很美。一方面他认识到我40年前的力量如何，我现在也是如何，我看见那些未得之地我还是要征战、啊、你放给我，我凭着信心我进去，我把那一些的族长我就赶出去、啊、另外一个方面他也知道他自己的不足，所以当他在打赶出3个族长之后，他说哎，那个底壁那个居民谁要去把他赶出去，我就把女儿嫁给他。一方面他看见他自己的不足，另外一方面他也真是每个人都要有份啊，每家人里面都要有份啊，在神的事情上我们一家一家有份啊，不是我今天我单枪啊那个匹马出来服侍。更有意思的，你再看下面，在约书亚21章那里面讲到什么地方给他，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是吧？犹大支派里面要划出一些的地给哥辖的后代，利未人，利未人都没有分地，但是每一个宗派里面要把他外面的一些要划这些地给他们，所以他是犹大支派，他犹大支派旁边那个只有中间那个，唯有属城的田地和村庄给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维耶，也就是说他打了5年到7年了、哦、最少5年了，打了最少5年了，是在征战，为他们在征战，然后到那个时候说哦，曾经说这块地是我的，你要给我，是吧？我过去45年前我怎么样，我现在还是这样，还是可以征战，好，耶稣就给他了。好，他进去去打仗，打了把那个3个族长赶出去了，底壁那个地方谁去打，谁去打，打赢了我就把女儿嫁给你。但是你再看他在打的整个过程里面，他不是单单为自己打哟，他打下来之后，他只是在城里的那个田地跟村庄他有份，旁边的都要给利未人啊，给利未人啊。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啊、哦，这老人家太美了，他所有的征战他不是单单为自己来征战，他的眼光跟你我不一样，一方面他看见曾经曾应许的，另外一方面他看见他自己的不足，他更看见了他不是为自己在打，而知道说那一些的地要给利未人了，他要去打，打完了要给他们的，为他们而战。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在加勒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哪一些的事情啊？太多了，太多了，时间关系没办法再讲啊。最少最少我们3件事我们把它记在心里面，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愿意维护真理，他说真话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今天挑战我们，我们今天在这个各种的环境底下，我们要求神给我一个敏锐的心，我可以看见，我可以听见，我知道说主要在这里让我们活出他的样式来，一个愿意说真话，另外一个当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是那个专一跟从，心怀恶意的人我们不做心怀恶意的人，好吧？更是看见他是一个坚韧又是个顺服的心智啊。85岁了，你想一想，我们当中85岁有几个？85岁有10个8个，好吧？是吧？是吧？ 我为着你们85岁能够来聚会，我都感恩啊，真的，85岁以后的能够继续坚持来聚会的，感谢主啊，神给你恩典，真是在地上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但是加勒85岁了，他说45年前我怎么样，我现在也是怎么样。他靠了主的恩典啊，靠了主的恩典。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祷告，让神啊把这些美好的心智坐在我的心里面，以致让我今天看见这外面许多的混乱，我可以学习靠主，专一来靠主，我专一求神给我恩典，那我可以在这个幕后的日子里面可以持守真理，那么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也知道如何跟别人的配搭啊。当我身边出现的一个啊，神安排的一个人在你身边可以来带领你的时候，学习顺服他的带领，学习顺服他的带领。我们感谢主，一起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何等的恩典，然后也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擘饼。